26名被裁员工把 Meta 的 AI 裁员告上了法庭，但是真正可怕的不是 AI 裁员，而是有人想借着 AI 的名义把公司变成血汗工厂。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先说今天这期最想让大家记住的一句话，这次 Meta 被告真正吓人的不是他用了 AI 裁员这五个字，真正吓人的是AI 有可能正在被用来把一家公司悄悄开成血汗工厂。一个你不敢休假，女生不敢怀孕，残疾了也不敢开口去申请照顾的地方，在这套逻辑下，休假、怀孕、残障全都会被计算成你的绩效差，而 AI 还顺手成了这块最好用的挡箭牌。不是我要开你哦，是算法给你算出来的啊。2026年7月13日26名前 Meta 员工全部匿名用无名氏1至26的身份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把 Meta 给告了。这26个人来自7个不同的州和地区，岗位团队都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让人背后发凉的共同点，就是每一个人在被裁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头，要么休过法定的保护假，就是医疗假、产假、照顾家人的假，要么申请过残障方面的合理便利。他们的指控是 Meta 这次裁员不是主要靠熟悉我们干活的经理来定去留，而是让一套 AI 和算法辅助系统给员工打分、排序、拉名单，而他们这些休过假的、有残障便利的人，在被这套系统不成比例的给挑出来了。血汗工厂这四个字非常非常扎心了吧？你不敢休假啊，因为休假这段时间你没有敲键盘，你没有提交代码，你没有消耗 token， 系统一看你这一段空白期啊，绩效就往下掉了。女生也不敢怀孕，因为这一休假同样是有一段时间你没有去烧 token， 没有产出。残障人士不敢申请照顾了，因为你申请合理的便利就等于告诉系统 我这里有一些不一样啊，而这个不一样可能就会变成你被挑出来的信号。老范呢，先把这个案子的技术核心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给你钉死，你就明白休假被记成负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了。假设有两个程序员甲和乙啊，甲呢一整年都在这上班，12个月都干满了，提交了120次代码，乙呢也很能干啊，但是呢他休了3个月的假，可能做了个手术，也有可能家里添了个孩子，剩下9个月呢在岗啊，他提交了99次代码，系统会排名啊，哎，甲干了120次，乙提交了99次，那甲这个比乙多了 17.5%， 乙就进名单开掉。如果你把分母换了，结论立马就翻过来了，甲每个月平均提交10次代码，而乙呢平均每个月提交11次代码。按真正在岗时间算的话，乙是要比甲的绩效高的，他拿日历上的12个月当分母了，把乙依法休假的那三个月当成了这段时间他啥也没干啊，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但是我们要讲清楚一点，你说这个事儿是 AI 系统自己出问题了吗？是 AI 疏忽了吗？不是啊，在这个事情里头对谁有利？在这个事情里的实际上是对老板有利的，老板肯定希望把甲留下来，因为他提交了120次代码。乙就算你能干，但是你请假呀，对于我来说我的活没干完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以前呢，因为法律规定它是可以请假的呀，你不能因为这事把它开了，那么老板就必须要忍受乙去请假。但是现在呢，有 AI 了啊，我得到了一个背锅侠，现在由 AI 来打分，打完分了以后，嘿，我把甲留下来把乙开了，这个是对老板有利的。这个案子呢其实是需要举证的啊。首先我们要讲清楚，这不是一个集体诉讼的案子啊。26个人如果他们是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统一判输判赢，输了一起输，赢了一起赢啊，这叫集体诉讼。 但是呢，梅塔比较鸡贼，他跟每一个入职的人签劳动协议的时候呢，里头专门有一条，就是所有的集体诉讼对于梅塔裁员这种事儿来说是豁免的，所以呢，你们可以作为叫共同诉讼人来起诉我，但是最后呢，要一个一个的单独谈啊，你输了赢了呀，你是回来上班啊，给你赔偿啊，那个人是怎么算啊，他最后要单独谈。这个案子到底谁输谁赢呢？法官呢，到目前为止呢，判的是这样的，这26个人首先要求进行紧急冻结，先不要裁员啊，先把我留在这儿，然后咱们再慢慢处理。法官呢并没有支持这件事情啊，法官认为说，就算今天先把你裁了，如果以后我再判梅塔输的话，他赔你钱不就完了吗？或者让你回去上班，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所以并没有紧急叫停裁员这个事情，裁员顺利完成了。但是呢，法官也说了，梅塔你要给我补充很多证据，你们双方都要补充证据，八月份啊，我们还是要开庭来审这个案子，就是现在还没有结论。那么审案子的过程中呢，两边就要去提交证据了。在这个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其实原告是没有的。什么是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梅塔到底是怎么计算的裁员的分数，到底有哪些指标去参与计算了，不同的指标占的比例到底是多少，你休假到底是怎么算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一个被裁员的人，你都不可能知道公司为什么把你裁了，最后人家都是给你找个借口，很难拿到证据的。所以他并没有办法直接证明 AI 参与使他们这些请了假的人或者是怀了孕的人被裁员啊，这个事儿他没法证明。但是呢，他们手里头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他们请假的时候，他们的主管都跟他讲过啊，最好最近不要请假啊，你请假了呢可能会影响你的绩效啊，最近有可能会有裁员啊，你也不希望被裁掉吧。这个话是人说的，这话不是 AI 说的，这个是一个极其有力的证据。那你说这些主管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原因也很简单，主管也有可能被裁员，又不是扎克伯格本人，所以主管也要去考量说我的整个团队的任务是不是可以完成。如果你请假了，这确实是合法的，但是你请完假以后，我的整个团队的任务没有完成，那在最后裁员的时候，我自己可能就扔进去了，所以他一定会出来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话，最近风向不太对啊，最近日子很紧啊，马上要裁员了，你现在真的要请假吗？所有在公司里上过班的人，甭管你是作为主管还是作为那个要请假的人，我们应该都经历过这种事情吧。所以这是这26个人手里的最有力的证据。对于梅塔来说呢，情况是完全一样的，他要去打这个官司，他也要去举证，但是他要举的这个证据呢，他大概率也举不出来。他要举什么？就是我到底是怎么去裁员的，要公开透明啊，这个规则是怎么制定的，这个数据到底有没有排除他们依法请假这一部分，在 AI 给出了结论之后，这些签字的主管有没有去修改这个名单啊？不能说 AI 给出名单了以后这个主管直接签字了，这是不行的啊。你有没有给这些主管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去了解 AI 打分的规则，有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修改这个名单啊？修改的时候是不是给出理由了啊？这个东西是要拿出来的。为什么说这个梅塔大概率也拿不出来呢？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在公司裁员的时候，为了尽可能的降低影响，一定会采用各种的保密啊，或者是突然袭击啊，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运作。而且有很多裁员的理由和计算的方法其实是没法说的，这个东西一旦真的公开出来了，你可能留下的人也没法继续干下去了，或者说心里就会有很多芥蒂。因为裁员一定是什么稳准狠啊，就是我把要裁的人快速的挑选出来，快速的通知他，不给任何人反应的速度，而且裁完了员以后要让剩下的人还能够继续老老实实的欢欣鼓舞的干下去啊。所以大概率梅塔也很难拿出相应的证据出来，这个案子最后怎么判还很难说。讲到这儿呢，咱们要把这话讲清楚了，用不用 AI 去进行裁员从来就不是重点，更不违法。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说你不可以使用 AI 进行裁员，真正的红线是另外一条， 就是你能不能借着我用了 AI 把公司偷偷变成血汗工厂。我呢要把血汗工厂这四个字的分量掰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它不是一句情绪化的骂人的话，不能拿休假来整你，不能拿怀孕来整你，不能拿残疾来整你，这是一条底线，是欧美国家几代人无数企业无数工会斗争了上百年才换回来的结果。你今天觉得天经地义的东西，八小时工作制，周末双休，不用童工，女工怀孕不能被随便开除，工伤得有保证，没有一样是老板发善心主动给的，全是一代一代打工人用罢工用官司甚至用生命一寸一寸从血汗工厂那个时代抢回来的，然后这条底线被一条一条的写进了法律。第一个就是休假，叫休假不能变负分，这是美国家庭医疗休假法，叫 FMLA 里边白纸黑字写的规矩，明确的说了雇主不能把员工休保护假当成雇佣决定里的负面因素。第二个，怀孕不能成为把员工挑出来开除的理由，这是民权法案第七章和怀孕歧视法管的事情，哪怕你的系统压根没有写性别的字段，只要是按照总在线时长总产出这种中性指标砸出来对女性系统性不利都是违法的。残疾必须得到合理的便利，而不是被当成排除的信号，这是美国残疾人法 ADA 的核心。它不要求你给残障员工降低真实标准，但是要求你别把残疾或者是与残疾高度相关的替身指标当成是把人踢出去的捷径。所以法律是非常清晰的，这些法律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情，给血汗工厂这个东西砌上一道法律的墙。而这个案子真正逼我们去看的是什么呢？是有些人会不会换了一件叫做 AI 的新工具就能够绕开这道墙，把公司偷偷变回血汗工厂。大家一定不要认为 AI 坏啊， AI 再坏都是人教的，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件事情跟 AI 先不先进没关系，工具是中性的，你不能因为拿起了一个更快的新工具就把上百年斗争换回来的底线一夜都退回解放权去。那么问题就来了， AI 这把更快的新工具拿到手里到底哪儿不一样了呢？它为什么既能够让事情更公平又可能变成血汗工厂的帮凶呢？这个才是咱们要讲的重点。以前要裁人的时候其实是看两方面，一方面确实要看业绩看评分看各种的具体的产出，但是真要裁员的时候，你准备要挑出几个干掉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完完全全靠业绩靠数据客观的去完成吗？不行的，我们所能够参考的数据其实是极其有限的，更多的是拍脑袋啊，我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件事情其实还挺科学的啊，因为即使一个人业绩很高，这个主管就不喜欢他，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合作，你把他留下来也未必是个好事儿。但是今天 AI 来了， AI 可以帮助去做决策的人参考非常多的信息，用更多的维度用更合理的模型去对人进行评价，原来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参考数据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数据是不是被正确的参考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女生怀孕了啊，或者一个人请假了啊，到底是不是被正确的参考。但是这个正确这个字呢是需要打引号的，为什么呢？从法律的角度上说，正确的方式是这个人依法休假，我们就应该把这一段时间去掉，不应该算他的总数，他怀孕了他生孩子了我们就应该把这段时间去掉啊，不能够去算总数。但是对于老板来说，什么是正确的？我把活干完了是正确的。所以正确与正确并不一样，现在要求的是 AI 必须要合法正确。第二个， 整个考核过程是不是透明，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其实今天梅塔这个案子核心就在这儿。梅塔自己做裁员的时候估计也没有那么透明，即使透明，为了以后公司可以继续玩下去，他也未必敢把整个的过程真的拿出来，大概率还是会一个一个跟这26个人谈啊，因为他这个不允许集体诉讼嘛，最后看看怎么能够赔一部分钱，然后处理一部分，把这个事儿糊弄过去啊。以后的话一定会要求说你的数据必须透明，甭管是裁员方还是被裁方，大家都可以在同一个数据基础上进行申诉或者进行抗辩，这个是未来必须要有的。第三个呢，就是人负责这件事儿。因为现在梅塔声称的就是我这个裁员并不是由 AI 来决定的，还是由人来决定的。但是什么叫人负责？人负责是有几个很硬的条件的。第一个，需要签字裁员的这个人必须要知道系统到底是用了什么数据，还得能看到原始的证据，还要有时间来权衡去推翻，推翻还必须要写理由，而且推翻还不会让他在组织内挨整，这几条缺一不可。你比如说需要签字的人只给了我十分钟我就需要去签字，那扯淡嘛，我根本就不可能做任何的决策，因为我自己也有可能被干掉，那在这种时候只能签字。第二个，我必须要知道这个数是怎么算的，原始的数据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的企业里头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法拿出来，非常多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即使在内部也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所以这个很对于未来的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三个是要可以推翻 AI 给出的这个排序，而且推翻了以后要写理由，说我为什么推翻这个呀，不能说我觉得不行啊，这事儿肯定也不能直接拍脑袋啊，这回头我自己被开了。关于人负责这件事情，咱们一定要把这几个点都要写清楚。但是呢，企业原来一直在使用的是信息不对称的方式对待员工，即使是要去签字裁员的这些中层领导，他们的信息也是不对称的，所以他到底敢不敢去拒绝 AI 的结论很难的啊。大部分的这种裁员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自己也是在企业里头混了这么多年，也换了十几家公司，所以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你去问 HR 说为什么把我裁了呀， HR 说哎，这个是各个团队按照统一流程评出来的。你就去问经理说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把我裁了呀，经理说我是参考了系统给你的综合评估，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要是能问到做系统的团队，你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里头是怎么评的分啊，这个做系统的团队就会说哎，我们只提供工具，最终决定权在业务和管理层手里头，踢一圈皮球，最后谁也不愿意为裁员去负责任。裁员这种事情我自己也被裁过，我也裁过别人，当你去看着一个人的眼睛说你被裁了的时候挺难受的，我告诉你要比别人裁你的时候还难受，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有人愿意去承担这些责任，说实话有点违反人性啊。而且呢，在这儿还要跟大家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有一个定律叫古德哈特定律，叫 Goodhart's Law， 古德哈特是一个人的姓，他讲的是什么呢，一个指标一旦决定了你的饭碗，它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了。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刷 token 就能够决定你升职或者是降级或者被开除的话，那大家就不再好好干活了，对吧，大家就去追求这一个指标了，就去疯狂的刷 token 不干活了，最后也不可能有任何有价值的产出。所以几个问题连起来，数据有没有被正确的参考，过程透不透明，人到底是真负责还是假负责，这三关道道守住， AI 就是让裁员更公平的好工具，有一关塌了， AI 就成了公司开血汗工厂的挡箭牌。有没有更反面的典型呢？有啊，梅塔的亲兄弟美团啊，由 AI 由算法来去掌控的人会多么悲惨，大家看看美团外卖骑手就知道了，他连开除都不用，这些人都是自由职业者，都是打零工的，但是美团通过算法说来我给大家排个序吧， 你送单送了多少，是不是有全勤啊，你有没有迟到的啊，有没有超时的，我们通过这个来给大家排序。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投诉，你都是准时到达了，送单的量还很大，我就给你发奖金啊，其他的人呢我就不给你发奖金，或者我给你派一些很烂的单子，反而对你进行一定的处罚，而且在处罚的过程中其实信息并没有那么透明。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几百万外卖员骑着超标的电动车，因为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是25公里，这些人想在中午的午饭时间把这个餐准时送到，他们都是骑着改装过时速45到50公里的电动自行车满街飞奔啊，很吓人的那个东西。而且这些人完全罔顾交通法规，闯红灯啊，逆行，天天干这个事情。那这都是算法逼出来的，这些人为了在算法里头多拿一点奖金，就可以把自己逼成这样。所以一旦算法决定了人的收入，决定了人是不是被开除，那会很可怕的。现在国内也在开始调整，说你们不能再这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了。你先不说别的，你先得保证交通安全，就是这些外卖员在街上属于是重大的交通隐患。未来我们到底会不会沦为完全靠算法打分的员工或者是人呢？会啊，一定会啊。老范现在就是每天被算法打分，他怎么给我打分？我做了节目有没有人看啊，有没有人点赞啊，你们都给我点赞了没啊？有没有人发评论啊？ YouTube 每天用算法来过滤我，如果发现很多人喜欢看，他就赶快给老范更多的流量。如果发现哎，大家只管看，看完了就不点赞了，那他可能就不给我流量了，那我的收入就会下降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未来啊，算法打分这件事情一定会成为大趋势，所有人都会面临算法打分这件事情。所以未来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用不用 AI 打分，用不用 AI 去裁员，真正需要去考虑的事情是这个职场会不会重新变回血汗工厂。在这个里头呢，我们讲六个对比啊。第一个，直接拿日历期限总的活动量来比大小，这就是很危险的行为。美塔这一次实际上就是干了这么个活。可持续的做法是什么呢？是先把受保护的假期剔除掉，按照一个人实际能够工作的时间来去测量。但是咱们就说老范吧，老范现在在 YouTube 上是日更啊，礼拜六可能会少更一期节目，但是其他的时候日更。为什么这样？因为你只要不更新，他就真的不给你流量。所以 YouTube 在拿算法算我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我要休息，正常的双休他都没有给我算进来啊。所以我现在是一年365天基本上无休在更新。第二个，拿 token 件数或者是在线时长来做直接的价值考量，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还记得刚才咱们讲那个古德哈特的定律嘛，对吧？一旦干这个活就不会有好结果啊，老板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员工就会糊弄你。可持续的做法是什么呢？是用跟岗位真正相关经过验证的多维标准来去检验员工。第三个是删除敏感字段就宣称自己无偏见。什么意思？这些算法里头说，哎，你看我把性别删了，我把残疾删了，我也把怀孕删了，我不考量。但是呢，他用一些其他的替代的数据来去考量。比如说啊，我们来算一下跑100米的速度吧，那你残疾人不就都被筛掉了吗？这个是很危险的。可持续的做法是什么呢？是主动去检查代理变量和群体结果啊。所谓代理变量就是，虽然我不叫怀孕，但是依然可以把孕妇筛出来的一些变量，要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屏蔽掉。第四个是经理只看一眼排序就签字，这个也是很危险的。真正可持续的做法是经理能够查原始证据，能够推翻，还必须要写出理由，还不会因为推翻承担责任啊，这个是才是真正人参与的方式。第五个，出了事儿再回头重新建过程。美塔现在大概就要干这个活，出事儿了回来看看哪些流程可以补一下啊，哪些事情需要找人签个字啊，这个是很危险的啊。真正可持续的做法是事前就把输入模型版本、名单变更和审批日志都保存好， 这个呢，我觉得说是这么说了，但是实际上执行起来基本上不太可能。第六个是员工既不知情，也没法申诉，这个是很危险的。其实大部分的裁员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美国是不是会好一点，但是我在国内混迹职场这么多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持续的做法呢，是适当告知，解释主要理由，而且要提供复合的渠道。这个事情原来为啥没法干呢？因为增加巨大的管理成本。有了 AI 以后，不知道这一块能不能有所改进啊？因为以前这个事靠人肯定没法挡啊，搞不定的。今天咱们故事讲到这儿，咱不是说梅塔你就血汗工厂，也不是说这帮人你就无理取闹。如果梅塔能够证明说剔除了休假、剔除了怀孕、剔除了残疾，按照原来的这个考核体系，他们依然该被裁掉的话，梅塔也是可以洗脱冤屈的。今天真正要讲的是 AI 参与评估、 AI 参与裁员，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不可逆的大趋势。而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会有一些老板借着 AI 之名啊，重新行血汗工厂之事。大家注意啊， AI 在这里的没有善恶，坏的永远是那个人啊，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